上一课我们讲了康德呢把知识论降格了，然后呢说明了人不可能，人又要用自己的理性，但是又不可能从理性认识宗教、认识上帝等等。那刚才我们读了简和培的《当代神学论评》第一章的导论，现在我们来看它里面的五要点。康德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一点是康德给我们一个新的宗教的大前提，就是人的思想、人的心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这里有一套新的宗教前提在塑造现代人的思想。人是神的形象，因此必定不断地建立一些的观念，根据这些来看待自己、上帝和世界的。从圣经所称的心，从人性本身呢，从这些使人与一切事物与上帝连上关系的心，一生的事发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要保守一切。那这些是简和培的讲的话，这些我们福音派所信的。人的思想如何，自己的生命也如何的。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从古希腊看到中古时期，看到康德。古希腊世界的心有他自己的宗教游戏规则的，建立在形式和物质的矛盾上，记得吗？形式就是真理的最高之所在，物质呢是非存有。中古时期呢，西方基督教采用了这些非基督教被约的观念。我再说一次啊，中古时期呢，基督教借用了希腊的世俗的哲学观念，而这个大师是阿奎那，多马阿奎那。中古时期，西方基督教采用了这些非基督教悖谬的原则，基督教信仰做出了新的让步，结果呢，是另一套游戏规则，环绕着自然与恩典的观念。看下面那个图，下面的图，左边的图是下面呢是物质 matter， 上面是形式，那这个是古希腊的，下面是物质，上面是形式或者是灵或者是纯有，中间的那个表呢是中古时期的，楼下是自然，楼上是恩典。简单的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是在这个俗相里面去找共相，格物致知啊，这种的哲学呢垄断了中古时期天主教的神学，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柏拉图又有一个新的复兴。古希腊呢，对不起，中古时期啊，大概主后11世纪那些回教的亚拉伯的商人呢，把一些的亚里士多德的古卷和注释，一些很有名的回教徒的哲学家把这些的古卷和他们的著作有一次的亚里士多德复兴，然后呢透过这商人呢跟西班牙通商政府侵略了西班牙，就把这些古卷带回到西欧，意大利那法国等等所以呢11、12世纪的经院哲学阿奎那是经院哲学 的高峰了他们是研究阿里士多德的。简单的说，12、13、14、15、16世纪的天主教就是阿奎那向亚里士多德投降，把基督教信仰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结合起来，这个就是经院主义。今天因为时间缘故，没有时间再去讲这个。好，你看这个图，右手边呢是康德或者现代期的，下面是自由，上面呢是对不起，下面是自然，楼上呢是自由，楼下就是此岸自然，楼上就是彼岸自由的。好，第四页，这两个掌管人的自我认识的宗教主题，中古时期的自然和恩典呢，都是不是根据圣经的观念的。自然这个预设不是圣经所宣告的顺从造物主的被造世界，不是的。自然乃是一个自主的架构，再一次的化妆了古希腊的形式物质的观念，以新的要求，就根据新的要求来装饰来修饰。在这次的让步中，恩典也失去了基督教的特质，而成了一个上层建筑的限制观念 limiting concept， 而不再指掌主权的上帝彻底改变人生命的作为。 这个恩典不是在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圣灵重生我们得救。天主教特别禁止人讲可以有得救确据的，凡是教导宣讲有得救确据的都是被咒诅的。天特会议16世纪的决定，当然那个是后来反宗教改革的决定。所以天主教一直是禁止人讲人可以有得救确据的，你若讲人可能有得救确据，你是当被咒诅的，下地狱的。所以天主教那个恩典不是我们所讲的恩典，天主教讲这个 自然也不是我们所讲那个自然。中古时期阿奎那的综合模式把自然的人从超自然的恩典释放了。好，重点放在康德第四页下面。康德和启蒙运动的精神现在呢，让人的解放不仅仅是基督教与人本主义的妥协了。自然和恩典完全的分开，这个分隔是一致的、贯彻的、系统的、自觉的，在西方文明是首创。好，我们再来讲一次啊，康德和启蒙运动的精神呢，现在呢就不仅仅是基督教向人本主义的妥协，那个是中古时期咯。我再讲一次啊，中古时期是基督教在人文主义面前让步，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面前让步，所以把希腊哲学吸进天主教会，结果是经验主义。康德的不是的，康德全盘推翻基督教，把人文主义彻彻底底的带进基督教。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他的影响力啊是遍满了欧洲的基督教的。所以基督教在欧洲呢，从19世纪康德之后呢，教堂就开始空的了，就底丁人在一个1000人座位的地方20个老太太在那里做礼拜，多的是，已经200年的历史啊。美国也不例外，不过晚了100年就是了啊，就是主流的教会啊，圣公会啊、长老会啊等等。我再讲一次，这个分隔，康德这个分隔这一次呢是完全的分开，是一致的、贯彻的、系统的、自觉的，在西方文明是首创的。人必须将重生成为一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位格，从一切控制他思想的因素解放出来。人要从一切控制他的，包括上帝咯，解放出来。根据这样的精神，自然界虽然仍然从中古时的综合模式存留，就是楼下还是有一个自然，还是有科学，还是有理性啊，可是也完全改造了。自然是什么呢？自然是一个宏观的范围 macroscopic sphere， 在其中人可以行使他的自主。现在自然被解释为一个无限的无限的范围，由自主的数学思想来控制啊。自然就是一个无限的范围，由自主的科学来控制，但是这是无限的，所以人怎么去控制自然界呢？科学怎么去穷究自然界呢？这些都是康德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他说的，我们只是描述事物的外表啊，科学跟理性在楼下只是描述事物的外表，我们不讲真理的。第五页，自从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思想和西方的神学都说明，这些的大前提是借用基督教的成本，因此呢是自我矛盾的。这些思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再来一次哈，19世纪、20世纪所有的神学家、哲学家除了范泰尔以外，都说明呢，这是康德这些预设呢是自我矛盾的啊，是借用基督教成本啊。我们继续来看怎么样的矛盾，怎么样的带来一些这么深层的祸害。第二哦，我们讲第二段之前呢，请注意我刚才没有读这些标题哈。那这份材料那些标题呢是比文本更值钱，下面的文本是我翻译的，我翻译之后再加上标题，就是把整个内容再浓缩一次，所以你好好的去读那些标题然后再看这份材料。第二段，以人为中心的自主人是万物的中心，人是自主的，没有上帝任何权柄可以控制我，这种的自主在康德的思想就更加一致了，更加的贯彻了。启蒙运动的新的呼吁 对不起，启蒙运动这个心呢，就是人的 heart， 人的 mind， 呼吁人的理性要完全解放，就是自主的自然界，在其中事实的意义完全与上帝脱离关系，就是说什么是事实？哦，就是科学研究出来的结果嘛，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因此，事实就成为残酷的。再来一次哈，在自然界里面，科学所研究的与上帝脱离关系的。科学家搞科学，你们宗教，牧师在教堂搞宗教，两者没有关系。所以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界是残酷的，无情的。这种的宗教态度是对人很乐观的，他们评估人的能力是非常的高的，特别人的理性是最高的权威，是衡量真理的至终准则。理性，唯独理性足够判断现象世界和真理世界，唯有理性。所以理性想不通的东西可以归在宗教界，你们在祷告室那里谈，不要下来楼下告诉我们什么死人复活啊。很不幸的啊，那这个括弧呢是啊，简和培批评啊薛华，他说很不幸的，薛华虽然是一个加尔文主义的评论者，虽然在很多地方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可是他并没有看到人用自己理性的时候的那种宗教前提呢有多么贯彻的影响力，他也没有看见人用理性作为至高的审判官是多么的不足够。正如有人正确的看出薛华的护教假设人必须自己决定上帝启示的真圣经是否真实，这个是一个题外话，不过也很重要的啊。薛华是一个不贯彻的泛泰尔主义者，但是呢他也是很好心的向嬉皮士知识分子传福音的一个牧者。好，第六页打错字了。对康德来说啊，你可以看到我是用拼音打字的啊。对康德来说，这种自主的意思就是用人的自主理性来取代基督教的自主，就是神的主权的启示。再来一次啊，人的理性是自主的，取代了上帝自主的主权和的启示。那位自我见证的上帝透过圣经的自我启示现在被人的理性取代了。康德自终的控制原则就是宇宙性的人的理性， The supremely, 对不起， universal human reason which Kant labels as the supremely commanding principle， 普遍人类的人的理性就是最高的原则了。真正的宗教并不在于认识上帝或考虑上帝是我们救赎所成，为我们救赎所成就的作为。真正的宗教不是考虑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做什么，而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以致配得救。每人都可以确实知道，完全不需要学习圣经的。那这种的精神到了斯莱马赫就发挥得很详尽，到了中国1930年代的赵子晨所写的书就完全照着这个讲了。赵子晨说人是自己的救主，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赵子晨的啊，把他所有的文章找得到的我都看了一遍，他的书啊里面，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高度的神的误觉或者是自我误觉。简单的说，耶稣是众多救主中的一位，简单的说你是你自己的救主啊，在赵子晨的书里面可以找得到的。赵子晨是中国在20世纪上半最多产的也最多姿多彩的神学家，最多产的啊，从1926年他从东吴大学搬到燕京大学的宗教所宗教研究所，一直任主任到1925年吧革职啊，他死在中国。他早期是自由主义，1943年之后在日本人来之后从劳改或者是监狱放出来之后，他成为一个巴特主义者啊。好，人的理性取代神的主权，真的宗教不是神救我们，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救自己。这种的理性的自主观念啊，离开布特曼的去神话化就不远了。既然理性是自主的，什么叫去神话化？就是你把圣经里面神话呢，剥开那个外壳，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耶稣五饼二鱼神奇，哎，那当然是虚构的咯， 但是你要看这个神话里面讲什么，里面讲改变你的生命，好，你就讲改变你的生命就好了。怎么样改变？是吸毒来改变吗？是自由恋爱来改变吗？不重要。那布特曼就是这样子的，布特曼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要把耶稣讲成一个嬉皮士，耶稣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外表那些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啊，神迹都不重要，重要是这些外壳里面讲什么，里面讲什么，改变生命，神来电了，所以你在台上就讲神来电就好了，怎么能让来电改变你从什么到什么不重要。我再来一次啊，既然人的理性是自主的，当然你就用你的理性去解释圣经。布特曼只不过是一种而已，这种的用你自主的理性去重新解释圣经的多的是，你们的旧约新约的教授可以告诉你至少十派旧约的，十派新约的，自从康德之前到今天怎么样的重新解释圣经。有的是有的比较保守的老师就告诉你这些是不对的，这德国的把戏，有的呢是说哎呀各说纷纭，有的是说哎这个好东西，新派东西好东西，快快读，读完之后呢回到中国大陆就说圣经是有错的。正在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从新加坡到中国。好，我们看最后的一段第六页，人自主的理性做了启示的审判官，引致 Pannenberg 的理性分析啊，人的理性做真理的审判官。耶稣基督复活那个记载是传说是神话，还有科尔曼啊拒绝接受创世纪的创造那个记载是真的，是合理的，是可信的历史。今天的很多的旧约老师就是这样讲了，包括威敏斯特2008年所革职的教授啊，他的门徒啊遍满美国跟东南亚，所以呢啊创造的故事呢是神话，不是历史，不是真的，这种的说法呢目前呢在世界各地很流行的。啊，我的好朋友所写的一本书，虽然他是不是这样相信我不知道，但他本书的名字是恩怨情仇论旧约。他说创世纪呢不是创世，不是讲创世的，是讲先祖的历史，就是你不要把创世纪当作是神创造的记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的历史，讲得很好听，总之呢就把创世 那一章呢就广东话说水过鸭背就扔掉了。还有一些清晨的演着这一类的创世纪的注释呢，就把第一章讲得朦朦胧胧的迷人的美，好像刚才我们唱那首的夕阳何等美这样子的，朦朦胧的讲过之后就没有了。上帝是不是真的创造宇宙呢？不讲了啊，是神话嘛，反正是神话或者剧本，就不需要去斤斤计较了。好，第三点，第七页，刚才我们讲了两点对不对，第一大点是什么？第一大点是人的思想是一切的出发点，第二点呢是人的自主更加的贯彻，不单是出发点，而且是真理的裁判官，唯独理性能够判断现象界和真理界。第三，我们来读这个标题好了，第三这个彻底的相对主义，休谟就是这个实验主义的后期的一位怀疑主义的大师啊，他的怀疑主义呢是说不能够证明任何事物存在的，我们仅有五官的观察资料，不可能知道因果关系，就是苹果掉下来呢不等于说是万有引力，不可能认识上帝等等。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康德的相对主义也是比以前的相对主义更加的厉害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制定了启蒙时期的知识论的问题。休谟的怀疑主义质疑人能否证明任何事，不论是身外物甚至服侍自己。身外物就是苹果掉下来啊，一千一万次，那是否万有引力呢？不是，你不能证明外在有定律的，甚至服怀疑我自己存在不存在，因果关系，万有引力，宇宙的起源，人有没有起源等等都不可能知道的，我们手上有的只是五官所得来的资料而已， 就像威敏斯特神学院的这位被革职的 Peter N 教授说，我只知道手上有一本的是有错的旧约圣经，我不管你讲什么圣经无误，这个跟我的圣经论没有关系，我手上有的是错误的旧约，矛盾的旧约啊，我只有五官的资料嘛啊，你说圣经的原本是圣经末世的无误的，我手上没有啊啊，我找不到啊，所以就不要谈了。所以要从现象，圣经抄本的现象来讨论，这个正是一个修默的很好的门徒啊，就今天旧约啊研究里面，新约研究也不例外啊，众多的福音派的教授在讲的东西，基本上大部分的圣经教授认为圣经是人写的，或者说圣经是要用人写的书这个方法来去研究的，也就是说圣经人写的咯啊，这个是圣经科老师大部分的手法。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老师是这样子教的嘛。而他们的老师的老师是谁呢？就是康德以来这些的哲学家跟圣经科的大师咯。好，继续看。康德把休谟的知识论呢再推一步，把问题还给休谟，好像问题就是答案。怎么叫做把问题还给休谟？休谟说苹果掉下来一万次不能够证明万有引力。好，康德说是咯。休谟你要问的问题就这样，就是没有答案的。人的理性是不可能推论到找到至终的原则的，只能够找到外界的这个外表的现象，不可能找到真理、定律、上帝。所以呢，康德跟休谟同意说，是的，人是找不到真理的。好了，康德呢现在就造了两个世界，现象世界和真理界，就是中国大陆所讲的此岸和彼岸。现象界就是此岸，真理界就是彼岸，就是五官观察就是此岸，和理性认识就是彼岸的世界。那后者呢就是上帝、自由、永生不朽等等的世界。后者真理界是管理人类的观念，是理性察觉不到的，可是他们若是理性所知道的真实事物，必须在我们生命占一地位。我读一读英文，他讲什么。He created two worlds, the world of the phenomena and the world of the noumena, the world perceived by reason through the raw material of the senses and the world of God, freedom and mortality. Regulative ideas which cannot be perceived by reason, but have their place in our lives. 他说这些此岸跟彼岸这种的分隔的原则呢，是管理我们的观念 regulative ideas， 这些呢不是理性可以察觉到的，但是我们要好像他们真的存在这样子，在我们的理性里面使用，就是说这些观念要管理我们的理性，虽然我们不能证明。也就是说康德凭信心迷信假设此岸跟彼岸是存在的，是要分隔的，而且这个此岸跟彼岸的分隔要来管理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宗教等等。那康德一个矮矮的哲学家，这个小小的地方呢，他做了这些的宣称之后，19、20世纪220年以来很少哲学家愿意质疑，除了范特尔指出他的毒害，清清楚的指出以外，很多我们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研究康德的书都是研究他的审美观跟伦理学，那没有指到问题的要害。好好要读纯粹理性的批判，而不是读那个实践理性的批判，才能够看到康德真正在讲什么。大部分人呢看纯粹理性的批判是看不懂的，所以呢最好还是找一些评论康德的哲学的教科书先读一读，康德就是说这些教科书的作者怎么解释归纳了纯粹理性的批判。纯粹理性的批判，愿意研究哲学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去找这本书纯粹理性的批判，可以买得到的中文翻译本啊，然后找一本好的英文翻译本一起来读，然后看范泰尔跟范泰尔的门徒指出康德讲的是不是对康德很公允，应该是很公允的。这种的世界观的破坏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下一节就继续讲。